老中家私，老中的选择，线上价格，线下的服务，626-571-8338，626-571-8338。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各位洛杉矶、纽约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是西元2024年6月26号星期三，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Rush Hour）， 我是赵广瑜。我们是一个信用分数作为标准的国家哦，只要跟钱有关的事情，大部分都跟个人的信用分数有关。那么这个信用分数啊，对于每个人来讲是有很深的一个影响。那么加州呢，最近推出了一个 AB2747 的一个提案，认为啊，说这个所有的租客啊，你按时交房租的话，这种准时的行为应该也要列入这个信用报告当中，然后让每一个准时的人、准时交房租的人都可以让他的信用报告可以提升。那么这个方法呢，要由房东主动的来向信用机构来作为做这个报告。那么另外呢，除此之外，这个有另外一个信用的事情哦，就是在全国方面，拜登政府呢也提出来禁止将医疗债务纳入个人的信用报告里面，认为啊，一个人生病的债务啊，不应该影响一个人的信用分数，对个人的贷款呢会造成这个很严重的一个负面影响哦，所以那么我们刚才谈到了两个信用的这个事情啊，两个信用的这个跟信用有关的这个新闻，我们今天就要在节目当中来跟听众朋友们做深入的分析。好，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现场呢，我们邀请到是美国新传媒的总编辑辣敏来跟大家做新闻分析。Hello， 辣敏你好。
广宇好，纽约洛杉矶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辣敏。
来，我们先谈加州吧。加州推出了一个 AB2747 的提案，跟我们听众朋友们来做个介绍吧。
好，这个 AB2747 啊，我们加州又在搞事儿了。这个他是第17州众议员啊，叫做这个 Matt Herney， 他提出的。他当时在竞选的时候就是说，我要解决这个旧金山的无家可归者的这个问题。那他是属于旧金山区域的这个第17选区。那现在这个法案呢，已经是通过州参议院的二读了。
哎呦，
那对，其实还是很快的。如果要是施行的话，基本上可能八月份有可能，
今年八月份
对，有可能就要接下来就是进行这个可能二读之后，可能明年一月份要实行吧。
OK，
对，按照这个顺序和这个时间点的话，那这个事情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提案主张啊，租客可以要求房东向这个信用局，消费者信用局哈，因为信用局有很多种啊，其中这个是消费者信用局，就是我们所知道的这个TransUnion 啦、还有这个 Experian 啊，这些这几个三大，对，可以去
三大信用公司，
三大信用公司对，去报告这个租客按时付房租的记录，因为以前我们都知道啊，说是按时不付房租的时候哈，不按时付房租，这个房东就立刻上报。
对，
那上报了之后呢，就会有一个这个信用影响到这个租客，但是
坏记录嘛，
坏记录是的。那房东收不到钱，他也没办法，他就只能去上报一下，那就影响一下他的信用分，要从而约束这个租客嘛。但是现在呢，就是说，哎，这个提案表示说，租客要求房东向信用局报告，如果他们按时交房租的话，那是个我是按时交房租的好租客，你也要上报。所以是这样一个法案。
OK， 问题在这里哈，按时交房租本来就是应该做的事情，那么为什么要把按时交房租当作正面的信用记录啊？这个是民众碰到什么问题了吗？怎么突然之间要改变这个游戏规则？同时我也补充一下，通常来说哈，房东如果这个碰到那个不缴钱的，当然你可以做很多事情哈，你可以找律师告他，你也可以去自己告他 ，OK。但是走过这个法律程序，你发现一件事，就是赢得诉讼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但是你要把钱追回来，这是很困难的事情。OK， 你会发现说，他就告诉你说我什么都没有，你要拿我怎样，你就这样吧。所以当然我们的法律很完善，你今天如果有一个 judgment， 就是你的赢得诉讼的裁决，他如果在工作，你可以去 garnish 他的这个 paycheck。你也可以去 freeze 他的 bank account， 你可以做很多事情，但是就怕碰到一个就是 I got nothing， 我什么都没有。
对，
你拿我能怎样？那最后一步就是房东很生气，就是我就要就是要举报你的这个不缴房租的这样的行为，让你的信用受到影响。
对，现在就是相当于是最后一道防线，信用被影响这件事情，好像也是说是要就是有点
做一个改变，
做一个改变了嘛。对，
我的问题就是说，那民众到底碰到什么问题，所以才要做这个游戏规则改变？
其实民众呢，他碰到的很多问题啊，就比方说是我们疫情之后，很多这个民众他在之前未缴房租的一个前提下，可能房东就有上报，他就影响到了这个信用分数。那现在他想要重新再找房子，或者说是那个有一些是学生的情况哈，他就是在学生期间他并没有那么好的良好的信用的累积，也没有那么长的时间的累积和这个就是缴房租这样的一个好信用被上报这样一个机会，那以至于他想来到社会上去找房子的时候就会碰到困难。那就是说一种是新的没有信用的人，还有一种就是之前信用被破坏掉的人，那么他不好去再找房子。那像遇到这个疫情天灾吧，也算是那之前这种有些租客他并不是他的选择，他可能真的是失业了，他没有办法去按时交房租了。那由于当时的很多法案呢又是保护租客的，所以这个租客也确实就理所应当的没有去交租这个租金了，那就导致这个房东气急败坏，当然也很生气嘛，那一定的嘛，没有收到租金就去上报了他的信用。那现在呢，因为他可能是重新又调整到一个正常状态下，哎，发现不好去找房子了，因为他的信用已经破坏了。对，因为我们找房子的话就是我们听众朋友如果是房东的话都很了解，我们是可以去调查他的这个 background， 也是可以有这个专门的这种评估机构去评估他的这个租客的
信用
的信用的。是的、
OK， 好，那就是希望能够让大家鼓励大家做好事。
对，所以、
okay.
所以就在这样一个前提下呢，这个旧金山的民主党人他也就是这个Matt Haney 啊，他就认为说那你我不缴房租了你上报我，那就不就是说是哎我是被贴上了坏租客这样的一个标签嘛，那我之前我还好好缴房租了，怎么就没上报呢？所以他说这是个不公平的做法，就说要进一步的将这种数百万的租户会推入到这种债务和财务困境的循环中，那就找不到房子，那继续就是循环不好的生活，那再交不到房租，然后再继续循环，就是这样一个恶性循环吧。
Okay.
所以他说要有这样一个法案，也有点像这种公平法案的概念吧。
OK，
2747
OK， 就像说我们这样讲哈，我们就把它搬到学校里面。学校的时候，你在学校，如果说你今天赢得了一个什么奖，所以学校就会说：“哦，我给你记功一次。”但是呢 ，OK， 你好像你这个你上课天天迟到，所以呢，我要记你小过一次 ，OK， 或者是说你旷课几次，我再记你这个又是一个警告之类等等的，或者是说哦 ，OK， 你出去代表学校参加什么科学竞赛，你得到奖，我给你记两只小功，
对，这个是赏罚分明，就是说有一点就是你那个有功赏则赏，然后呢有过则罚的一个概念嘛。
对，
我觉得这样也是一个正常的在激励大家前进的一个方式吧。但是很多时候哈，我觉得他可能这样我还是能理解的。但如果你说我每天后都按时写作业，所以我就要被表扬。但因为是在小孩的教育过程中，我们是在跟他讲这个正确的价值观和对错观的时候，我认为是说，哦，我按时写作业，所以我要奖励你。那这是一个给他一个正确引导的一个方式，我认为是可以的。但都已经成人了，你该缴房租的时候，不是就应该缴房租吗？那我该缴房租了，所以我就说，你好棒。你是一个好租客
okay. ，OK， 所以 OK， 所以你认为，本来就应该做的事情，现在反而房东还要去
上报，
去上报说他是一个好租客。
嗯，
你觉得说我要挺奇怪的，我们的改变很挺奇怪，但是没关系，我想要知道啊，这种事情一定有正反两面的。OK， 我们所有的法案，世界上的事情，它不是数学题，它一定有正反两面，
一定的。
OK， 那反面是什么意思？那就是房东一定觉得很累嘛，是不是？房东是反弹吗？还是怎么样？
房东当然是反对啦。房东认为就是说，首先付房租是应该的，那。如果说是报告，如果我要是房东进行报告的话，还要增加成本，因为这个像这个信用局报告的情况下，它是要付费的， 信用局是要、哦、要收钱的。
OK，
那这样的情况下，我意思说是我要是不付房租，我要是去上报的话，我愿意付这个费，因为起到一个约束作用，也是提醒下一个房东不要被这个人就是说再去租去房子，那他可能会不交租金哦。
对对
对，
对
吧？也是个提醒警示作用嘛，
制衡啊，
一个对于一个约束作用。但如果现在说是、嗯、哦，他是个好租客，我要去再上报，那也是告诉下一个人说，嗯，他有按时交这个房租，对吗？
对。
但是也可能这个人曾经有 credibility， 他是就是说是，嗯，那所以说这个房东就认为这不就是应该的吗？
嗯，
这就是这个房东认为就是说没有必要做个事儿，因为是增加房东的成本嘛。所以说是我们这边呢很多这种加州的租赁住房协会啦，或者是残疾人权益协会，嗯、还有就这个也是美国最大的一个残疾人权益协会哈，都是反对的，就认为说这种法案的规定嘛是要增加这个租赁住房成本的这个房东的成本。
房东的成本，
对，因为房东他也是有时候也是做小生意嘛、
嗯、
那如果说是你是50套以上的这种大型的这种租赁公司，他可能在这样一个成本下他是可以去坚持的，那小型的这个房东、嗯、他可能就觉得这是一个额外的成本，或者说增加管理的成本，费用的成本都增加了，那么就是逼着更多大型的这个房东企业越来越大，小的房东做不下去、
嗯、OK， 所以意思就是说一直准时交房租的房客，
嗯，
他会跟这个房东讲，在一年的时候，一年租完一年以后说，我觉得我都有缴房租，所以现在换成你，你要把我的好这个优良的行为报告给信用公司，让我的信用评级增加，然后这个钱是谁出的？就是房东自己要出。
对，如果说是报告这件事情是房东要出，所以说这也是一个物业管理的软件，就是需要这个物业管理软件嘛，它可能每年的话基本上要数千美元的一个授权费的、
哦哦、
所以它不是一个便宜的东西、哦
okay、
那或者你就是雇佣这个额外的这样服务专业人士来帮你去操作这个软件、
嗯、
那但是这个也是付费的，所以说这个，那如果说房东不愿意去付的话，他是不是每年就是要问这个房客，那你要我报告吗、嗯、你要我报告你来出这个钱，那房客说算了吧、嗯、那这个法案就到底是为什么呢？
Well， 你知道吗，我们这个是资本主义的国家， OK， 什么东西叫不要钱？没有、嗯、OK， 只有捐给你那是另当别论， OK，
那也得缴税，捐给你到了一定的那个数额还得缴税呢。
是，但是我的意思是说我们没有叫免费的， OK、嗯、免费这东西在资本主义好像不存在， OK。 来，我们节目先进行到这里，先进广告，待会呢我们谈过了这个有关于这个按时交房租，现在要增加你的信用分数，我们待会呢要来谈的就是拜登政府现在提出来要禁止将医疗债务纳入个人的信用报告当中的这件事哦。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尖峰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您探讨的尖峰主题是：租客准时交房租，应不应该获得信用分数的提升呢？以及医疗债务应不应该从这个信用报告中剔除？那么这两个会影响信用分数的项目，我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你有什么样的看法。我们讲到这个租客准时交房租哦，现在加州有这样的一个提案，是 AB2747 提案哦，希望准时交房租的人也可以让信用分数提升哦。这是现在新的一个东西，但是跟全国来讲的话是没有关系的，跟全国有关系的就是接下来我们要谈的就是我们的政府哦，这个现在提出来就是禁止将医疗债务纳入个人的信用报告里面，认为一个人生病的这个债务哦，不应该影响这个一个人的信用分数。因为为什么？因为生病不是你愿意的，所以突然之间让你身上背着这么沉重的一个债务哦，不管是对于一个人的未来也好，或者是你的这个你未来的这个前途也好，基本上都可能会让你爬不起来哦。因为我们美国是一个信用分数的国家，一个人能不能值不值得相信，你会不会付钱，你有没有信用，全部都从这个数字里面，这个分数里面来做这个评断哦。所以现在拜登政府呢就提出来说，希望要把这个医疗债务呢 全面的禁止纳入在个人的信用报告里面。好，那么今天我们邀请到是美国新传媒的总编辑辣敏来跟大家做新闻分析。接下来就请你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针对于拜登政府提出来的这一项跟大家做个说明。
好的，这项提案举措其实已经酝酿了几个月了啊。我们都很清楚这个拜登跟共和党的川普要再次对决，所以在这个之前呢，拜登也就出狠招了，就是这个招。那在这个周二白宫发布这个事实摘要中，他说这个提案呢如果通过的话，我们就立刻就是超过1500万美国人的信用报告中要去消除这个医疗债务，并且呢这个信用的评分也平均会提高20分，然后呢将每年批准的这个抵押贷款的数量也会增加到这个2.2万宗哈，所以这就是他当时这个内容。那其实怎么说呢，信用报告机构不得把这个医疗债务和催收数据纳入这个信用评分的这个计算化，其实是很大一笔钱，真的是很大一笔钱。因为我们你想啊，就是说是现在其实很多保险公司它基本上因为加州的很多法案，不论是医疗保险也好或者房屋保险也好，它已经逃离加州了，都已经或者是这个医生啊，他说我不加入这个 plan， 不加入那个计划就不保了，因为他根本就没有办法从保险公司拿到钱。那现在呢是保险公司这边连催钱的这个能力都可能就会削减，因为这个医疗债务的话和这个催收账款催收收据都也不能影响到别人的信用了。那我就说是这个就还是跟刚才那个话题是一样的嘛，就是这个最后的约束没有了。
Well， 这个约束就看你是怎么讲，因为我这样讲哈，医疗哈，如果讲医院哈或者是医生诊所，你今天欠这个钱还是一样，你可以委托给律师，然后律师可以来提告，不是催收，提告，提告的话，这个东西，我们美国的法律是有执行力的，还是一样啊。如果你以后要想要出来上班，他就可以 garnish your paycheck， 就是说他从你的这个收入当中去减掉那个钱，就跟那个什么 child support 是一样的，你知道吗？或者是说，你任何地方你有产业，我就会上一个 link， 你知道吗？就是你的那个 link， 就是说就是债权抵押，或者是说你的存款，我就先从冻结你的存款开始，这个都是有方法的。但是最怕的就是我什么都没有，你就拿我没办法，连信用你都不能去了。信用其实就是
最后一道防线。
但是问题在这里，你知道吗？因为其实我觉得他为什么会提出这个东西啊，我觉得我可以理解，你知道吗？在4年前的时候有新冠肺炎，很多人突然之间肺坏掉了，那个肺坏掉的时候，那时候没办法上的那个呼吸机，住的那个 ICU， 用的那些医疗器材，你想想看，普通的一个20几岁的人，他买的保险就是一个最普通的，因为他很健康，谁也不知道你会得肺炎。
对，
然后肺炎没关系，如果你没死 OK，你基本上我觉得你出来那个医疗账单你也不想活，因为一般来讲应该都是30几万，因为你的保险就是很普通的嘛，就是保一个什么万一我发生一个什么事情怎么样子，但是谁也不晓得你会这么严重的，就是这个肺可能真的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那个时候又没有药，又没有什么什么预防针、疫苗。
这个不好意思，这个我还真的是不清楚，因为我还觉得说美国的这个保险自从 Obamacare 以后，很多人都有这个全民健保，都基本上能保上，尤其是加州它是强制性的，
是，
所以说基本上保险还是可以 cover 很大一部分的，不是吗？
Well， 你保的可以保便宜的啊，你可以保的那种就是很基本的啊，然后你只要有保就好， OK， 这个是这样子。你的那个自付额到底多高，这个就因人而异了，因为保险有分很多种啊。就像说你今天你穿的衣服可以是 Forever 21的，也可以是叫做 Gucci 的或 Louis Vuitton， OK， 都是衣服，它可以蔽体， OK， 它可以遮住身体，但是问题是价钱 Forever 21跟 Louis Vuitton 我觉得价钱就差的很多了。所以我觉得你知道吗，这个医疗债务如果能够从人的这个信用评级当中去除的话，对于当初在4年前被医疗这件事情拖垮的人，可能可以重新开始。但是问题在这里，那医生愿意吗？那医生不会觉得说，那我不是 我不是吃亏了，还有一个就是医院他也觉得吃亏了。
对，我觉得其实像有一些困难的去消除他以往的这个债务哈，如果保险公司也达到平衡，或者说这个政府也有相对的补助啊，比方说是我们之前那个 American Rescue Plan ARP、我们都知道哈，它是要消除到2026年底要消除超过70亿美元的这个医疗债务。那如果说这些法案都存在的一个情况下去消除以往的，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我们也不希望所有的人都过得那么难受嘛，那好像他永远都恢复不过来了，对吗？
很困难，
这也是很不好的一个。
很困难。
但是如果说是这个事情从这个信用评分中从此消除了，那我就想知道这个法案 OK， 他现在正在提案嘛？那如果明年1月1号成型的话，那多长时间以后这个法案才结束呢？那这个那难道这个这段期间所有的医疗费用和这个追债数据都不被纳入到这个信用评分当中？那我们到时候还有什么来评判一个人的这个还款能力，以及其他这个各企业公司相关的这个人要怎么去评判他的这个风险控制呢？
有道理。
对呀、就是这个东西是变成为什么把这个责任和这个困难转嫁给了其他人。
Well, 你刚刚讲
的行业，对，
你刚刚讲的是说如果一切顺利的话，明年一月会通过，我可能要做一下修正。你知道为什么吗？今年11月我们要大选。OK， 如果今年这个是我们现在讲的这个是全国性的哈，不是只有我们加州要把这个医疗的债务从这个信用评级当中剔除，这个是全国性、
对，这个
是
全
国
性
的，这个是全国性
的。刚刚那个是写加州而已。
对，我这件事情牵扯到的就是大选。OK， 如果白宫没有换人做这件事情，一定会做。但是如果白宫换人做做看，那就这个件事情可能就会有翻转。
对对，因为这个像拜登这个事情呢，也就是说在2024年8月份的时候要开始向这个公众来征求公众的意见嘛。对，现在还只是在酝酿和拟案中，他只是在宣布、
okay.
也是给大家一个这样一个 head up， 就跟人家说有这么回事儿。
OK，
对。
哇，那会不会获得选民的认同
和支持呢？肯定是会获得那些欠了医疗费用的人的支持吧。
Well，但是问题是事情都是两面看啊，那就不担心医生的选票，保险公司的选票，还有医疗机构的选票，
这些机构也很多，大部分经常是这个共和党的选票，所以他可能确实也没太担心。
Oh my god， 真的、
对啊。
但是我觉得有些时候你知道吗，每一个人心中一把尺，你知道吗？这把尺你一会是向左弯还是向右弯，还是摆在中间，谁都不知道，你知道吗？
对，只是说是这个法案哈，或者说这个拜登政府提出的这样一个举措，到底他福利的这些人群里面啊，就是会不会影响到，真的影响到别人的或者别的机构的这个利益和平衡，对吗？你不能说是把他逼到这边，这边他好像债务免了，哎，好还不错，可以站起来了，但是那一边反而他倒闭了。
Okay.
对吗
？Well，
这个我们不得而知。
不是，我这样讲啊，不是债务免了，这没免，就是说不上那个信用的
分数。对，对，不上信用分数了，因为这个免债务的问题是来自我们这个美国这个救援法案，它里面是免债务，但是这个钱也是补助嘛，算是对。
但是我们如果讲说你今天就是医疗的这个费用欠了30万，说句实话，你新冠肺炎，你住的加护病房，或者是住在医院里面这么长的时间，我们看到有很多人那个时候，当年在2020年的时候，如果你没死，你住在医院里面，你住了3个月，那应该就是 $500,000 OK，谁的保险也不可能有 $500,000 的 coverage， 你知道吗？所以你只要经历过这一段，你就绝对站不起来了。
而且其实在去年4月份的时候，就2023年，就是三家美国全国性的这个征信机构，就刚刚讲那个信用局，
对，
就是Equifax，还有 Experian， 还有这个 TransUnion， 他们已经联合宣布啊，说是现在只要是低于500美元的医疗催收债务，已经从美国消费者信用报告中删除了，所以已经有70%医疗催收债务已经删除了，只是说可能拜登政府认为还不够。对
，OK，
所以要推出一项法案，要继续删除，并且呢，这个信用报告中不能体现。
OK， 好，来，我们这个新闻就谈到这里。我们先进广告，待会我们把时间留给我们的听众朋友，让我们的听众朋友来谈一谈，加州现在想说这个租客准时交房租，要让他们的这个信用分数来提升，然后这是房东的工作。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你觉得呢？你赞不赞成？支持还是反对？另外，在全国性来讲，就是医疗债务现在 这个总统认为觉得说应该要从这个信用报告当中删除掉。那么你对于这两个可能会影响信用分数的项目，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你自己有什么样的意见呢？欢迎您加入我们的空中讨论，我们的空中热线是16265851300 16265851300。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您探讨的尖峰主题是租客准时交房租应不应该获得信用分数的提升呢，以及医疗债务应不应该从这个信用报告当中删除掉。对于这两个可能会影响信用分数的项目，您有什么样的意见呢？欢迎您加入我们的讨论，我们的空中热线是16265851300 16265851300。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现场呢邀请到的来宾是美国新传媒的总编辑辣敏，来跟大家做新闻分析。我想这个我们美国啊是一个信用分数的国家，那么现在呢在加州希望说要让这个信用分数呢能够做一些改变，就是你如果准时交房租，那么也希望能够让你的信用分数来提升。那么谁来买单呢？当然就是房东来买单。那么另外在全国方面呢，我们的这个拜登总统啊，他现在主张就是要把医疗债务啊从这个信用分数当中啊给剔除掉，因为他认为觉得生病不是人愿意的，这是一个不自主的这个事情。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你觉得呢，这是不是一个德政？欢迎您加入我们的讨论。这个在美国生活，你不可能没有信用，你没有信用我不知道你要怎么生活下去，除非你家财万贯，身上带的全部都是现金黄金，好不好？所以来听听看大家的想法。我们的空中热线是16265851300。来，你好，你在线上请讲。 Hello，
谢谢主持人给我机会第一个讲这个。这两个法案，一个是加州的，一个联邦的，基本它的主要意思就是类似于加州的47号法案，鼓励抢劫。47号是零元购，就是说950块钱以下。那么现在加州呢，分别就是说你住到谁家就抢谁，你不交钱吗？也取消犯罪记录，不许进入这个 credit 吗？你要是看病，那国家是看病，那就是医生，你不交钱也不进入记录。我就是医生，我就一天到就眼看他们，当他们牙疼的时候，痛苦万分的来，我费尽心机满身汗给人解决问题，抽了牙神经，过两天说我不交钱，就国家让我这么干的。你说还让人活吗？
来，
我跟你说，广约，我出租我的后院被人家这不交房租，根据政府意见完了告诉我说我教你怎么做人，然后走的时候把冰箱啊，不是，把那个床垫子灯泡能带走的都带走，这就是抢劫呀。国家在鼓励到这让大家烧杀掠抢，无恶不作，没关系，国家给你做后盾。
来等一下来先回答我的问题好不好。准时交房租的人应不应该获得信用分数的提升？你有交作业给你贴一个小红花的意思，你觉得应不应该？
我觉得做人的基本道义就这值得。如果说一个准时交作业、准时交房租、干工作都值得，都要特殊鼓励，那恶棍呢？恶棍就不需要惩罚了，这意思是不是？所以我觉得就完全没有必要。而且我们的信用记录以前都是还车贷款、还房贷款、房租啊，怎么都记录，自动记录的。
OK， 好，来，我觉得是这样子哈，就是以前的做法是以前的做法，现在有一个新做法嘛，不知道你接不接受嘛，你知道吗？所以我觉得问问大家的意见好不好？谢谢你哈，来，你好，你在线上，请讲。Hello， 喂。
我对这个那个租房者提供信用报告还是说这个东西我不太了解，所以说对这个东西，因为我不是房东，也是一个比较信誉良好的案子 那个准时交房租的人，这个东西我不了解，所以说
没有没有没有，你听我说好，就是你准时交房租，现在你觉得应不应该获得信用分数的提升？因为我们加州想要改变这个做法，你准时交房租是好人，所以信用分数提高，你觉得赞成还是反对？
啊，这个如果就是说，如果你作为一个良好的租客，你的信用分有所提升，那这个我觉得这个是值得鼓励的，我还是蛮赞同的。
OK，
但是我不对这个发表自己的意见。然后对于那个医疗的那个事情，
债务，
就是说，对债务会不会影响到你信用分数的？我说一句公道的话，
嗯，
疾病重大疾病不会挑你是富人，也是也不会挑你是穷人。
嗯，
然后你生病也不会因为你是富人而不会得病，而你是穷人你就不应该得这个病。
嗯，
一旦你生病了，生重大的病了，你那个时候已经都是命悬一线，昏迷在床上的时候，你还会在乎你醒来的时候你的 credit 的好坏吗？你只会担心我能不能活下来。如果我能活得下来，我这个事情因为是我被迫的，不是我主动去那个去生病去欠这个债务。
嗯，
而且我醒来以后，以我现在的工作状况，以我这个人生状况，我可能一辈子都还不起这个债务，我不会有那种罪恶的感觉的。所以说我觉得人当在那个生命的那最后一刻的时候，他是不会在乎我以后的 credit 是怎么样的。你
OK
这些东西框框条条只会绑架到活人，不会绑架到死人。
当然当然，
那如果一旦
OK
濒死的人能得到一种解脱，或者是得到一种拯救，我觉得这个影响到我 credit 好与坏，我觉得我都不在乎的。
OK 好，所以了解了。所以就是生重病也不是个人的选择嘛，是不是？好，谢谢你哈。来，你好，你在线上啦，请讲。 Hello， 喂
喂呀，我觉得这个法律是不好的。为什么呢？
嗯，
因为这样会害的这个低收入的人。为什么呢？你说不用登记是不是好？那不用的信用没用什么？那以后啊，医生也好，这个医院也好，你一进来的时候，哎，先给钱，先给钱。如果你不给钱，那你又你 policy 好像三万啊、五万啊，他看你的病这钱，他就知道。如果你没有啊，他就叫你回家了。因为我，所以这样啊，才害死那个低收入的人。所以呢，就好像现在一样，先给进医院，先给医了。有钱那你就付，没钱那你的信用不好，
嗯，
这个是不好，中之还好点。如果你这样做啊，那以后啊，那医院的医疗啊，什么医，他说哎，你要，就好像有很多国家是不是很先进的国家，你客人你的病人一进去，这医院他要拿这个 deposit。如果你没有，你们对不起，你要回家了。
OK，
我们不能医你。
OK， 你的意思是说，
所以这样很危险。
OK， 好，这个是医疗债务。那租客准时交房租，你认为是不是应该获得信用分数的提升呢？你的看法？
当然要啊，因为租客啊，如果你不给这个信用啊，你不给他一个信用啊，那他以后他说啊，我不需要交，或者是我交慢慢来。
嗯，
那不是说、
okay.
那以后。那就这个新的房东很难知道啊，你这个房客是不是好的房客？因为好像我们是做房东的，我们都要先查那个信用，那么我们都要
是、啊、你查的信用应该查的都是坏的信用有没有？现在就是说要把好的信用也摆进去，你觉得应不应该？
那就如果他是不够的，那就说对不起，我不能租给你啊。
OK， 好，来这个谢谢你哈。可能你没有听懂我的这个说辞哦，就说现在他的法律他想要改变的是什么？他是说租客你准时交房租，你知道吗？准时交房租是每一个人你应尽的责任嘛，对不对？就想说你要去上学，你要去交学费。应该的，但是就是说你有交学费，现在 OK 是好人，所以信用分数是不是应该要提升，好不好？来，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的想法。来，你在线上 ，Hello， 哎 ，Hello， 你好，你在线上，请讲。 喂，
哎，你好，
嘿，
哎，你好，哎，是这样，对第一个问题，我觉得应该是啊、我赞成的，因为像啊、就像买汽车一样，你拿一贷款，你每个月付，你的信用就会增长很快。那同样的道理，你租房、付房租，你每个月都付，它应该给你这个。增加你的信用分数，但是这个付钱应该是这个租客去付，而不是房东去付。
嗯，
因为租客得到了这个他的信用评分。
嗯，
那你可以房东可以给他一个选择，你说你要是想，增加你的信用评分，你就去报。
嗯，
那如果这个因为那如果你不想，那当然房东就不需要报，因为这是一个额外的一个管理费用。
OK，
我是觉得。让房东去承担不太好。
OK， 那医疗债务呢？您怎么看？
医疗债务，我觉得如果这个数额太大，
嗯，
我是觉得没有必要放在他的信用里头，他反正也付不起了。不管是穷人，他当然了，到受到影响。那像富人，他们根本就不会少这么多钱的。
那当然嘛，但是我的意思是说，我们看就是说看全面啦。医疗债务应不应该从个人的信用报告当中删除？就是你有欠医院钱，或者你欠哪个医生钱，应不应该从这个报告当中删除掉？这个是重点啦，好不好？谢谢你哦，谢谢你的分享。来，你好，你在线上，请讲。
嗯呀。这个租房子是一两天的事情，你退租了然后就去找房东了，你先找，对不对？那你打个电话给现在的房东就完了吗？马上就解决他好不好或者怎样？
不是，你没有听懂我的意思哈。我再讲一下这个新闻，你可能不太熟哈，就是说准时交房租应不应该获得信用分数的提升，然后房东买单。房东要去做这个 report， 要报告给信用公司，房东要出钱，你觉得呢？
不需要，因为根本就是一两天，我打个电话给从前的房东，立刻就想。
No， 我们讲的是这是一个 report 里面有很多种啊，其中一个而已啊，你懂我的意思吗？好，另外一个医疗债务，你觉得应不应该删除掉？
医疗的话绝对不同意，因为什么？这些人呢，一旦没有 credit card 要求的话，立刻这个就开始不付了。然后我们这些进医院交正常的 Medicare 越来越高钱，对吧？这是一定的。所以这个赖账，如果就是这个 credit report， 就是防止赖账。
OK， 好，了解了，谢谢你。来，你好，你在线上，请讲。Hello， 喂。
你好，我是 realtor 哈，对这事儿挺敏感的。我现在想问一问题，如果一个人他现在工作好，五年积攒了很多啊，好好交房租就积攒了很多 credit， 但有一天突然失业了，然后就不交房租赖了一年，那他的信用是不是还是很好呢？
我觉得应该是就像我刚才讲的，就像说你有功有过，那就由下一个房东来做评判咯，你懂我的意思吗？以前我们只看到信用分数里面全部都是只有坏的嘛，好的就是你干干净净，现在变成好的坏的通通都有，你觉得有没有必要？
对呀、啊，问题是你现在记录好的，他只是原来他只是做了他应该做的，那然后你就给他信用分儿，那他现在丢了工作了，根本就付不起房租了，然后他就在那儿赖了一年，结果这5+5减1除2他的信用还是很好，那下一个租客是不是很亏呀、啊？对不对？你先不说这个租房的房东的人的开销。他毕竟是做生意，那肯定他能 cover 这开销、嗯、问题是你这么做是不是能达到你想达到的目的呢？
哇、wow, 这我们加州就在推这个。好，那医疗债务呢，你觉得呢？
好，谢谢你。
医疗债务啦，你还没讲完呢、啊、医疗债务应不应该从这个信用报告当中删除？
医疗呢，其实我很挺支持这个医疗的，因为很多人各种各样的原因，比如说他买不起保险，或者他买的保险deductible很高，
对，
那他最后付不起了，那为这个他丢了信用，那他将来的生活对他来说就更困难了。
对，
那对吧？我们加州给很多无业游民，就是这个非法移民都去给他这个免费的医疗保险，那我们 有身份的为什么不可以享受这个呢
？OK，
我同意这个。
OK， 了解了。来，不叫做无业游民，好不好？我们叫做可能叫做无家可归的人啦，无业游民，无业游民该干嘛干嘛 ，OK， 好不好？谢谢你。来，你好，你在线上啦，嘿，你的看法？喂，
医疗债务不归信用报告。
来，回答我的问题哈。医疗债务应不应该从报告中删除？回答我的问题，我现在讲的是白话文 ，OK？ 你觉得为什么？
因这个是德政啊，因为什么呢？穷人才交不起那个医疗费用，富人当然他不会用自己的信用了。
来，我们现在不讲富人 ，OK？ 富人没有医疗债务的问题，富人没有债务，他付得起。我现在讲的是普通人，如果有人有这个医疗债务，你觉得应不应该从报告中删除？这个是我的问题，谢谢。
是啊，应该是删除啊，删除才对啊。那因为你一个人如果一辈子都背着那个医疗债务，你是还不起啊，他更加没有信心去做人做事做去工作，那对国家对社会是一个危险来的。啊，如果他轻松没有负担，重新做起重新做人的话，他才真正有对社会有贡献，是一个正常的人的生活啊。
OK，
啊，这个才是对国家有利的。
OK， 好，了解了。所以你认为说，突然的这种怎么讲，就是晴天霹雳的这种医疗债务，就像我刚才讲的这个新冠肺炎的时候，你上什么呼吸机啊，干嘛？你能活得走出来，基本上也是半条命。OK， 你看到那个账单都是就是大概50万美金吧，谁付得起？你觉得说这种从天而降的灾难，你觉得你认为政府这是一种德政就是了。好，谢谢你。来，我们节目进行到这里了，先进广告，我们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您探讨的尖峰主题是租客准时交房租应不应该获得信用分数的提升呢，以及这个医疗债务应不应该从这个信用报告当中删除，这两个会影响信用分数的项目啊，对我们的民众来讲自己有什么样的看法呢？好，刚才我们也接听了很多听众朋友的这个电话，我们还是有人在线上哦，还有一点时间吧，来我们继续接吧。来，你在线上请讲。 Hello， 喂。
哎，你好。
嘿，请讲，你觉得呢？
我想问你们，还有那个无视不
来来来，我现在在做尖峰时刻，请问一下，我今天的主题你有什么样的看法 ？Hello， 喂，你在线上？
你好，
嘿、hey ，请讲。
我觉得第一个法案呢、啊，可以呀、啊，但是这个费用要房客出，根本不应该因为只是房客受益了，他愿意要这个 report， 那应该费用应该由他出，是给他的脸上贴金呢，啊。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关于医疗费用的问题，我的意思就是说呢 ，credit 那个 report 那个就应该实事求是保持在那里。由看到的人去问本人，你是什么情况，你是怎么样的情况。
嗯，
如果他觉得他有药可医，可以帮助他，那就是雇佣他或者是怎么样，那是一件事情。如果他觉得哦，欠了这么多钱不还，也没有一个什么明确的目标怎么还，
嗯，
那我觉得那就应该是他的问题，我觉得应该实事求是保留在那儿。
OK， 好，谢谢你，谢谢你。好，来，我们节目这个时间哦，就接近尾声了。我们最后的时间呢，我们就请这个，今天的来宾是美国新传媒的总编辑拉敏来跟大家做个总结吧。
好，是广宇。那个，其实我自己一直在看这两个法案的时候，我在想一件事啊，就是，我之前的时候会去，不论是这个租房子给这个租客也好啊，或者说是这个雇佣员工也好啊，或者什么，我一定会去考察他的信用分数的。
当然，
或者说我跟朋友聊天的时候，有时候都会就随便瞎聊哈，比较熟的人会聊到，哎，你的信用分数怎么样啊？
对对对。
有的人就会很炫耀的拿出的那个他的信用分数来说，你看我要多少多少分。
对对对。
那这个时候你就会对这个人至少是信任度会多一些。
嗯。
但如果说是评估的标准降低的话，那么有些东西并不放进去，那我可能就以后就会觉得这个信用机制是大打折扣的一件事儿了。
嗯，
对，我就觉得说，哎，那比方说是不论是从医院他去收取账单也好啊，还是对于房东他要租下一个这个租客也好，他都是没有办法去真正的评估到说这个租客他上一个的情况，以及这个或者医生他评估到不这个病人他真正的这个医疗支付情况。那美国是这种信用机制立国嘛，
对，
那如果是这样一个前提下，我们信用机制，哎，信用卡的额度啊，租房地契车贷房贷全部都要靠这个信用机制来去建立的话，那我们又怎么可以去降低它的标准呢？
Well， 有些时候啊，我觉得事情两面看，都有道理，但是我总觉得你知道吗，改变是痛苦的，那么改变是不是一定是坏的？我跟你讲，很多事情需要时间考验。
对，或者说这个法案它是一个暂时性的过渡阶段，那只是为了这些之前信用比较不好的人可以租到房子，或者说医疗债务有问题的人可以去暂时缓过劲儿来，我觉得也是可以理解的。所以说要看这个法案到底它会延续多久，会不会有人推翻它。
我要或者应该这样讲，选举到了，现在很多牛肉都搬出来了，所以这个时候能够吸引到什么样的选民，
对，
到时候我们就要看一看。
参议院里面的通过的这个票数还是很多的。
哇哦 ，OK， 哇，好，今天我们节目时间已经到了，非常谢谢辣敏带来的新闻分析，感谢你哦，
谢谢广宇，谢谢纽约、洛杉矶的听众。
好的，节目时间进行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以及您的参与，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